知道前一晚黑子的话惹恼了刘询，第二日等散朝之后，何小七就赶忙进宫去见皇上。他跪在刘询的身前：“
皇上万岁，
朕要吩咐你去办一件事情，你可以拒绝。”“
是。”“
找个离长安远的地方，把黑子他们厚葬了。”“
臣遵旨。”
正在这时，七喜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皇上，孟太傅到了。”
何小七想要告退，刘询却命他留下，扬声对外吩咐：“
宣他进来。”
孟觉进来之后，扫了眼跪在地上的何小七，就向刘询磕头行礼。刘询示意他坐下，孟觉的脸色也不好看，眉中全是倦意，神情冷淡，没有了往常的笑模样，人也显出了几分冷清。刘询打量了他一下，微笑着说：“
朕有件事情要交给孟爱卿去办，朕曾经派手下的人去请云歌，手下人一时失手将抹茶给杀了。前几日云歌在未央宫瞧到了这个人，以他的性子肯定会继续追查下去。孟爱卿既然一直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一定是不想云歌和朕正面冲突，那朕就要把这些手下人交给孟爱卿了。臣遵旨。何小七也要帮朕料理一件事情，你们就彼此做个帮手，把事情替朕办妥了。小七，孟爱卿可是朕的股肱大臣，你跟着他要好好多学点。好了，你们都退下吧。”
何小七先带刘询吩咐黑子他们偷偷出了长安，赶去秦岭翠华山杀了霍光派去行刺皇上的人。黑子他们一听大哥会有危险，自然是叫齐了兄弟乔装打扮，掩藏行踪，悄悄溜出长安，赶去帮助大哥。等他们离开之后，何小七在暗传刘询旨意，将所有牵涉捉拿云歌、杀先帝御前侍女和宦官的官兵调到了翠华山，命他们追杀一群乱贼，一个活口都不能留。一切安排妥当后，何小七匆匆去找孟觉，向正靠着车辕闭目休息的人禀奏：“
孟大人，下官已经一切按照您的吩咐，将两方人马诱向了翠华山，现在该怎么办？”
孟觉挑起了车帘，进马车内坐好，又闭上了眼睛，似乎很是疲惫。“
等马车到了翠华山再叫醒我。”
何小七呆呆地立了一会儿，跳上马车，打马向秦岭翠华山赶去。
面对刘询亲手训练意欲对抗羽林营的军队，黑子哥他们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何小七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面对死亡，可当他站在山岭上，看着谷中凌乱不堪的尸首、支离破碎的肢体，他忽然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坚强。
孟觉负手立在一旁，静看着一切。等何小七哭了一会儿之后，这才淡淡地说：“
哭够了没有？不够了，就去清点人数，回头皇上问时，咱们好回话。”何小七豁然抬头，满眼恨意的盯着孟觉。
孟觉毫不在意的微笑着，把一包药粉丢到了何小七的面前。“
这是一包迷药，兑入酒中，可以使人全身无力，神志却依然清醒。”
说完这句话，孟觉就挥了挥衣袖，自下山去了，好似一切的事情他都已经办完了。何小七将孟觉给的迷药混入酒中，将那些杀死黑子的黑衣人迷倒。将这些人解决之后，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而孟府的马车早就已经备好了，等着送孟觉入宫上朝。孟觉刚出府邸，何小七就不知从哪儿转了出来，冲他作揖说：“
不知道下官可否搭孟大人的车一程？”
孟觉仍然倦意深重的样子，只是点了点头就上了马车。何小七坐在下手，看孟觉闭着眼睛歪靠在车上，完全没有说话的意思。何小七笑着说：
下官将伤害过尊夫人的人全都活埋了，想来孟大人应该还满意这种惩戒吧。哼，既然没有勇气拒绝皇上，就不要再像只野猫一样东抓西挠了，眼下又没有人责怪你什么。孟大人就不想想将来吗？不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吗？
孟觉视线温和地望着何小七，何小七不敢直视。过了一会儿，孟觉又闭上了眼睛。
不得不倚重的东西，即使用着刺手一点儿，也不会扔的。
何小七琢磨着孟觉的话，脸色越来越难看。孟觉不再理他，独自闭目养神。马车快到未央宫的时候，何小七突然问：
孟大人，为什么皇上不把这些事情交给张贺、卷不疑这些人做？为什么非要我去做？因为他们都是君子，所以皇上也要在他们面前做君子，贤君良臣才可以记入史册，做天下表率，供后世瞻仰。我这一生已经永远不可能成为张大人和卷大人那样的人了，我只能躲在黑暗中，替皇上做皇上永远不想任何人知道的事情。
说到这儿，马车缓缓停住了。孟觉下了马车，何小七仍旧呆呆地坐在马车之中。散朝后，孟觉还要给太子授课，等上完课已快到晚膳时分。从石渠阁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宦官面色怪异的交头接耳，看到孟觉又立即住了口。恰好傅玉来接太子，孟觉叫住了他：
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傅玉也是面色怪异，看四下无人，这才压低声音说：
奴才也是在来的路上刚刚听闻，御前要多个掌事宦官了，他就是何小七何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硬要净身入宫侍奉皇上，说如果皇上不答应，他情愿立即撞死，皇上怎么劝都没用，只好准奏。何大人一入宫就仅次于七喜总管，所以宫里的宦官议论纷纷，都是又嫉妒又不解，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放着好好的仕途不走，非要做这断子绝孙的宦官。
孟觉听了只是淡淡的笑着，这何小七倒没令自己失望，竟然从死局中想出了这唯一的生路。
孟觉回到府里之后，三月迎上来问什么时候用晚饭。我已经饿了，换下官服就去用饭。三月开始细声细气地说着成亲那天晚上孟觉的荒唐行径。
公子，把人家的盖头刚挑开你就跑开了，弄得好像人家姑娘相貌丑陋吓着了公子一样。哎呀，许姑娘难过伤心的不行，哭了一整个晚上，今儿还在哭呢。我看着实在可怜，就让她做了几道菜，晚上和公子一起用饭，她才不会掉眼泪了。公子，我看二夫人是个挺好的人，不管怎么说，你都该给人家赔个罪，道个歉吧。
孟觉一言不发。三月小声说着：
哼，就是去吃顿饭而已，好歹将来要在一个府邸里生活，总得见着个正脸吧。公子，公子你只怕连人家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呢，不怕日后在府里见了都不认识啊？
好了，去桂园吧。
虽然只是两人用饭，可那许香兰却是做了十来道菜，摆了满满一案。三月随口赞了声夫人能干，许香兰的婢女慧儿就笑着说：夫人出嫁之前，老爷专门请了师傅教夫人做菜，这几道菜呀都是我家小姐的拿手菜，老爷尝过小姐做的菜之后都说，哪家公子若娶了我家小姐可是有福气呢。
孟觉一声不吭地吃着饭， 许香兰也不好意思说话，两个人相对沉默地吃完了饭，许香兰忐忑地问：
夫君，饭菜味道还合口吗？如果不好，我……
合口，十分合口。
许香兰不知道在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坐着。孟觉回来的本就晚了，一顿饭用完，屋外早已透黑。许香兰隐隐约约地盼望着孟觉能够留下来，突然屋子外面响起了一缕乐声，许香兰不禁凝神去听，外面传来的这首应该是《诗经》当中的《采薇》，先生曾经弹给他们听过，还说这可是哀音。是谁如此悲伤，竟在深夜当中奏此哀音呢？
孟觉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身子僵硬地坐着，放下茶盅就向外走去。许香兰忙站了起来，慌乱不解的：
哎，夫君，夫君你……
孟觉却冲到了桂花林前，叫道：云哥，你究竟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你若是想晚上留在这儿，我就在这里吹采薇。孟公子脸皮虽厚，手段虽然卑劣，行事虽然无耻，哎呀，我想你毕竟还是个讲究风流情调的倜傥公子，想必没有办法在此乐声当中拥佳人入怀吧。
孟觉眼中有哀痛，当日长安城月下奏曲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教云歌弹的采薇，如今云歌会这般的回敬给自己。云歌，你不必如此。
哦，我会天天如此。孟觉，许姑娘可是个好姑娘，你还是趁早放了她另觅良人。孟觉，你以为你做过那些事情之后，此生还能够妻贤子孝吗？我告诉你，你休想。
孟觉的长衫在风中轻动，他举手对月，一字字的起誓：今生今世，若霍云歌无子无女，我孟觉也就断子绝孙。
云歌呆住了，他没想到孟觉竟发了这么毒的誓，孟觉反倒笑了起来。
好了，回去休息吧，别再闹来闹去了，我去和许姑娘道个歉，也就回去休息了。
云歌狐疑地盯着他，孟觉走了几步，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回身说：
云歌，别再去追究当日杀了抹茶的人了。
啊？凭什么？
因为人已经被我杀了。
谁让你多事？
我杀他，自然有我的原因。你的问题只是顺道。
哦，你有什么原因啊？
哼，你有什么不信的？无耻像我这样的，会那么好的帮你去报仇？
云歌默不作声，只是看着孟觉。孟觉想了一下，就解释说：
他的死是一个潜伏的矛盾，也许将来会让朝堂中的两大阵营芥蒂深重，彼此仇视。
哎，孟觉呀，孟觉，连一个人的死亡都能是你的一颗棋子。
孟觉淡淡的笑着，死亡的确是棋子，只不过不是一个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太子刘氏渐渐长大了，男孩淘气调皮的本事也逐渐增多了，交房殿被他闹得鸡飞狗跳。他让宫女们兜起毯子坐榻，一人提着一头摇啊摇，睡在上面果然很舒服，他就欢喜的咯咯直笑。他在鹦鹉的脚上系了一根绳子，看鹦鹉扇动着翅膀冲向蓝天，突然他用力一拽绳子，鹦鹉就尖叫着掉下来，看着鹦鹉飞上去掉下来，他也哈哈大笑。他也开始留意哪些宫女长得好看，哪些长得不好看。他只要长得好看的服侍他， 因为他只喜欢一切美丽的东西，这样自己才会变得美丽。
刘氏的举动在许平君眼里不过是一个淘气男孩的胡闹而已。乡野里面哪家男孩子没有掏过鸟窝，玩过雏鸟，不喜欢睡榻，喜欢被宫女兜着毯子摇着睡，虽然让人头疼，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刘氏的行为在那些饱读诗书的朝臣眼里却渐渐引起了惶恐。根据史书记载，商纣王小时候就喜欢被宫女兜着睡觉，喜欢美丽宫女，讨厌容貌丑陋的，喜欢虐杀动物。人说三岁看老，刘氏的行为让很多朝臣恐惧担忧。这大汉天下要交付给这样的一个人吗？若他们现在不闻不问，将来有一日，他们会不会变成被掏心的比干呢？
当刘询察觉的时候，朝堂内的恐惧担忧已经成了一场轩然大波。十几个官员上书请求刘询慎重考虑太子的事情，其中还包括了刘询倚重信赖的卷不疑。这些官员劝奏说，虽然一向的规矩是立嫡长子，可若有贤者，史上也不乏越长立幼的事情，皇上春秋鼎盛，将来定会子孙繁多，不必这么早就将太子立下。
面对这帮大臣，刘询充满了无可奈何。这些大臣倒也不是些玩弄权术的人，他们也许古板僵化，却是真正信奉皇权、忠于汉室的臣子。他们不见得是最好的栋梁之材，可却是汉家朝堂稳定的基石。对于权臣、弄臣、奸臣、佞臣，可以用权术、计谋，甚至是威吓化解。可是面对这些大臣，他实在想不出来任何化解的方法。置之不理，这是一时之策。这些人的古板固执绝对不会让他置之不理，何况还有个霍光。惩罚又会寒了忠臣的心，可不惩罚难道准他们的奏吗？
在十几封奏折前，霍光的人也开始陆续上奏折了。如果刘询再不及时处理，到最后也许会变得不得不准奏。卷不疑第二次上书，论述贤者为用。刘询看着侃侃而谈的卷不疑，心里烦闷无比，可面上还要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只希望能够再拖一拖。可霍光显然不打算再给刘询拖延的时间。大司农田广明跪下附和卷不疑的奏书。田广明曾力劝霍光和诸位大臣废除刘贺那个昏君，选刘询这个明君，是被刘询嘉奖过的有功之臣，已能识人贤庸，闻名朝野。没想到这么快，这个他御口嘉奖过的贤臣就又来识人贤庸了。
刘询看向了张安世，张安世低头避开了他的目光。刘询心中暗叹一声，谁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位置上的人因为顾忌太多，不但不能为所欲为，反倒是处处受制啊。
正当众人七嘴八舌的一再述说古代废余立贤的典故时，孟觉突然满脸自责的跪倒在地。
皇上，臣有罪。
刘询的心在孟觉的有罪声中安定了下来。
孟爱卿自入朝为官，只闻爱卿的贤举，从不闻有失检点之为，今日何来有罪之说？臣身为人师，却误教子弟，误了平常人，最多让朝堂少了一个栋梁，可这误了太子，却会祸及天下，臣不但有罪，还罪该万死。哦，孟爱卿此话怎讲啊？太子的功课，朕和众位卿家曾一同考察过，爱卿教得很好。
卷不疑他们也都点了点头。 刘氏在经文诗赋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
有一日，臣想给太子讲述贤君暴君的故事，教导太子学贤君演暴君。臣先讲贤君，然后又给他讲商纣王小时候的故事，希望太子借此明白小时的善恶会影响大时的贤昏。臣讲述到一半儿，还没来得及批评纣王所行，可臣却身体突感不适，怕有犯殿下，所以匆匆请求退避。本想着第二日继续把故事讲完，可臣竟然忘记了，纣王的故事就只讲了一半，又是混在贤者的故事中。殿下年纪尚小，还未懂分辨，只会照着先生讲述的去做，所以臣罪该万死。
孟觉说着就砰砰的磕头，几位大臣也都如释重负，原来并非刘氏本性残暴。张安世也跪了下来，一面磕头一面陈述太子的善行，比如对待大臣谦恭有礼，克己安人，小小年纪就知道每日去长乐宫给上官太皇太后请安，有这些行为的人怎么会是本性残暴的人呢？
刘询想着再说几句场面话就可以把这个事儿暂且抛开了，不料田广明却不依不饶，虽不再弹劾太子恶行，却将矛头对准了孟觉。孟太傅自责的话倒是很有道理，太子失关系着天下万民的安康，孟太傅却如此草率唐突，此次幸亏发现得早，尚来得及教导纠正太子，可这下次呢？不知孟太傅下次还会忘记什么，会不会等我等发现时已经是大错铸成，悔之晚矣？到时候孟大人真是万死都不足矣。臣认为孟大人实难担任太子师一职，弃奏皇上为了江山社稷，务必严惩孟觉，另选贤良。
孟觉现在是戴罪之身了，他只能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等候裁决。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厨房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S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道山。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106.6AM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